关于婚姻的话题。我知道婚姻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很大的一个话题哈。那我想我们在座的大部分人，我放眼看去的话，应该是大部分人都结婚了哈，有个别人还没有结婚。那有的人可能结婚已经有十几年，有的二十几年，可能有的结婚三十几年，我知道还有人结婚五十几年了。那我自己是今年是跟太太结婚是二十八年的纪念日啊，时间过得很快。对每一对夫妻来说，我想我们在这婚姻的岁月里面都会有各种各样的经历。在没有结婚以前，我们每个人都是孤零零的。都是结婚以后有一个什么，有一个伴侣，妻子身边多了一个身材高大魁梧的人。先生身边多了一个什么，多一个细语温柔体贴的人所以让我们双方都能感受到安慰感受到心里面很踏实很稳妥。那除了这个经历以外，我们还有什么经历有很多哈，有很多经历。我们遇到很多挑战，很多困惑，很多沮丧不满意。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有没有？我有还有挺多的哈。你要去问我太太的话，她更多，都是我造成的。我想我每个人都对婚姻有一个期望，有一个期望都想找到一个在梦里的伴侣希望能找到一个可以满足我们这新的另外一半，可以幸福快乐的永远在一起我想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这样的盼望有一个梦想。我想假如你用一个图画来画来画一下你的婚姻，画一下你的婚姻的梦会什么样子你画一下想想看什么样子。那我自己也曾经有一个图画我不知道有没有人是不是已经听过你想不想知道这个图画是这样的有一个很大的湖，这湖边有垂柳，天空的是蓝蓝的，带着飘的白云。这个湖里面有一条小船，这个小船在湖中自由的飘荡。那我和太太安安静静的在那条小船上，在那儿欣赏周围的一切。这是一个梦，是不是？是一个图画。是真实的是真实的，在二十多年以前曾经发生过的，我还有照片作证我想每个人对婚姻都是有一个期望，有一个盼望是非常好的事情。我们应该有一个应该有个这样的渴望，一个盼望。这问题是说这个盼望，这个渴望从哪儿来这个梦想从哪儿来，这我们的根基在哪里，我们的根基在什么地方。所以假如我们这个眼睛看的对象位置不对的话，很多时候我们得到的，我们经历到的，很可能跟我们期望的会有很大的差别。我们都是从不同的家庭环境里面长大的包括我在内，从小的时候就是好像很少能感受到从父母那儿那种爱，很少能感受到从他们那儿来的一种安慰或者一种安全感。所以在这样一来，在我们长大的过程里面，我们就会什么去寻求各种途径来满足我们心里的需要。那最渴望的一件事儿，就是能够找一个什么自己心爱的人，跟他在一起结婚。跟他结婚以后，希望能够从什么，从另外一半那儿能够得到以前没有得到的东西，就希望能够从配偶那儿得到安慰，得到体贴，得到满足，得到喜乐。但是我们知道夫妻双方都有一些类似的经历都同意可能有同样的想法，都想从对方那儿得到以前没有得到的东西。说这样一来，两个人来到一起会怎么样会怎么样。我们不能否认我们的配偶确实会在很多方面很多方面给我们带来帮助，在很多方面让我们能够感受到这种满足，这种安慰。 就是以前没有啊，没有的。但是呢，我们知道这个夫妻双方的需要都非常大啊。时间久了以后，你会发现双方都非常的有限，在很多时候没办法满足我们的心愿啊，达不到我们的期望。就信了主以后，好像觉得还是对方不行，以为信了主以后对方就好了，是不是？好像很多时候还是感受觉得对方很有限啊，觉得还是没办法来帮助我们哈，帮助我们能够满足我们心里面的一些愿望、一些期望。所以这样来时间久了以后，之间就会出现一些怨恨啊，一些隔阂冲突。假如不去面对、不及时处理，会有什么情况发生？会导致我们婚姻关系的破裂啊，会有离婚的事情发生。那我们也知道今天社会这个对这个婚姻的这种观念是非常的淡漠哈，是很多人对这个婚姻是没有尾声的啊，非常的草率，所以离婚率啊非常的高，就是在我们信主的人当中也是有存在很多的危机啊，离婚的事情也经常发生。所以等到婚姻出故障的时候啊，我们如何去面对，如何去啊去处理。我想在这个通讯发达的时代，我们每个人都很忙，每个人都没有时间，那我们都希望什么？都希望能找一个快速的，能有一个有效的办法，赶快的把我的婚姻问题解决了。比如说是希望能够去听一个讲座，这个讲座对我的婚姻马上有帮助，好去或找一个辅导员，希望这个辅导员马上把我的那个婚姻搞定，或者是请别人介绍经验，希望这个经验马上对我婚姻有效果。所以我们都期望有什么能够赶快解决了我的问题。这都可能是很好的尝试。问题是假如是啊，我们常常用这种心态去面对我们的婚姻啊，常常用这种心态想去解决我们的婚姻，结果会怎么样呢？结果很可能是什么？很可能是我们感受到没有什么太大的帮助，甚至有时候会变得更加沮丧啊，变得可能很灰心。到底有什么出路？有什么办法？有什么其他的选择？所以我们还是要什么？回到婚姻的根本啊，要回到婚姻的根基里去。所以我们今天要从一个角度去思考啊。那刚才讲婚姻是一个很大的话题，我们没有时间讲到太多领域，所以我今天从圣经啊，从一段经文去思考，如何能够让我们的婚姻啊，能够每对夫妻的婚姻能够更健康一些，能够啊，让我们能够好像更理想一点。那今天我们开的经文在马可福音，马可福音啊第十章啊，你有圣经的话，你可以打开你的圣经哈，在马可福音第十章第一节到第十二节哈。翻到以后由我来读，请弟兄姊妹来仔细的一起来听啊，一起来看马可福音啊第十章第一节。耶稣从那里起身，来到犹太的境界，并约在河外，众人又聚集到他那里，他又照常教训他们。有法利赛人来问他说：“人休妻可以不可以？”意思要试探他。耶稣回答说：“摩西吩咐你们的是什么？”他们说：“摩西许人写了休书，便可以休妻。”耶稣说：“摩西因为你们的心硬，所以写这条例给你们。但从起初创造的时候，神造人是造男造女，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的了。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到了屋里，门徒就问他这事儿，耶稣对他们说：“凡休妻另娶的，就是犯奸淫，辜负他的妻子。妻子若离弃丈夫另嫁，也是犯奸淫了。”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们，谢谢你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请你啊开启我们的心眼，打开我们的心，让你的话语对我们每个人讲话，保守我们的心怀一念。这样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阿们。第十章第一节，耶稣从那里起身，来到犹太的境界啊，到约旦河外，并约旦河外众人又聚集到他那里，他又照常教训他们。主耶稣从那里起身啊，来到犹太的境地， 那么他是从哪里来啊？从什么地方来到犹太的境内呢？马可福音在前面第九章第三十三节那个地方提醒我们，当时主耶稣跟门徒们是在那个加百农啊，加百农是位于加利利海的西北角。我们知道以色列地区有当时有三个省，北边是加利利省，中间撒玛利亚省，南边是犹大省。那当时主耶稣跟门徒们是在北边加利利省，加利利省的那个加利利海的西北角那个加百农那个地方。他说来到犹大的境内啊，约旦河外。那约旦河外是针对耶路撒冷那个位置说的。那耶路撒冷在约旦河的西边啊，约旦河之外的话，他讲了约旦河外东边。所以马可福音第十章第一节是简单的告诉我们啊，主耶稣从北边的加利利来到了南边的犹大地啊。实际上这一句话省略了主耶稣很多的教导的事工啊。实际上你去研究的时候，你会发现有差不多有几个月的时间啊，几个月时间他在加利利省还有很多的教导，很多的事工。但是在马可福音跟马太福音都没有记载，在约翰福音跟路加福音有很多的记载。在约翰福音第七章到第十一章那一段时间，就是记载的主耶稣在那几个月期间所做的事工。那在路加福音记载的更具体，从第十章到第十八章那大段落都是在记载主耶稣在加利利所行的神迹、医病、赶鬼以及他的教导。所以弟兄姊妹有私下可以去读一下那段经文哈。但在马可福音这里是什么？是一句话带过。我们知道每一本福音书的作者都是有他的侧重点。马可福音记载的主耶稣是一个仆人的形象啊，所以仆人就是为别人做事的，服侍别人的，就跟那个主耶稣自己在马可福音第十章四十五节那个地方说的，他说我来是什么？是服侍人，不是受人的服侍。所以马可记载的耶稣的形象是仆人的形象，他医病赶鬼教导是一个接着一个速度非常的快。所以在马可福音第十章第一节这个地方马可是一笔带过。然后从下面的经文我们知道从第十章以后的经文我们知道，从那个时候开始到耶稣上十字架到耶路撒冷成就神给他在世上留的最重要的事工之前只剩一个多礼拜的时间。所以在就是他要一个礼拜之后他要到耶路撒冷去来完成神托付给他的救赎计划，就是为我们每个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来拯救我们所以在他去之前他又先来到了这个地方来到这个地方所以那在这儿他遇到谁了圣经告诉我们第十章第一节后半句告诉我们在那个地方有好多人来聚集，那耶稣又照常来教导他们。在那个时候耶稣的名声早就传遍了四方早就传遍了四方，所以每到一个地方就会马上有很多人来找他。那耶稣是怜悯来到他面前的人，对他们有教导将福音传给他们，将神的话语给他们。假如你去读其他的福音书，你会发现他在那个地方也在医病赶鬼。那他这样教导这些人有什么反应没有太多的记载。我们看到第二节，有法利赛人来问他说，人休妻可以不可以？意思要试探他所以每到一个地方总是会有一批法利赛人文士祭司长来找他。每次来在马可福音前面有好多记载，他们每次来做什么呢？都是来挑战耶稣的都是向他来挑战，来找他的麻烦，找他的把柄。当然我们知道每次结果都是失败的都是失败的，但这一次也不例外。他们也来了，他们问了一个问题他说是人休妻可以不可以？那么在马太福音也有类似的记载，那个地方有些经文记载的更具体点，在马太福音第十九章的第三节这里说有法利赛人来试探耶稣说，人无论什么缘故都可以休妻吗？是他们是不是来问向耶稣请教的？ 他们显然不是来请教耶稣的，圣经告诉我们他们是来试探啊，来试探耶稣，他们来刁难他。当时那个年代是啊，犹太的男子休妻的这个现象是特别的兴旺啊，特别的普遍，他们可以啊随便找一个理由就可以跟妻子离开。那在旧约马拉基书啊，在旧约最后一本书那里有记载，在马拉基书第二章13-16节那里有记载，他说你们又行了一件这样的事儿，是前妻叹息哭泣的言论遮盖耶和华的坛，以致耶和华不再看顾那供物，也不乐意从你手中收纳。14节，你们还说这是为什么呢？因耶和华在你和你幼年所娶的妻中间做见证，他谁是你的配偶，又是你盟约的妻，你却也诡诈待他。虽然神有灵的余力能造多人，他不是单造一人吗？为何造一人呢？乃是他愿意啊，他愿人得虔诚的后裔，所以当谨守你们的心，谁也不可以诡诈待幼年所娶的妻。耶和华以色列神说，休妻的事和以强暴待妻的人都是我所恨恶的，所以当谨守你们的心，不可行诡诈，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所以这里提到当时一些犹太人的男子亏待他们少年时候所娶的妻啊，以诡诈强暴待他们，好多人离弃抛弃他们的妻子啊，耶和华厌恶他们的行为啊，警告他们要谨守，不可以诡诈，否则耶和华必不眷顾他们。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不知道啊，就是法利赛人突然怎么会问耶稣这样一个问题，那么耶稣怎么来回答他们的啊？耶稣说在3节，他说马可福音第10章第3节，摩西吩咐你们的是什么啊？所以说没有直接回答他们的问题，而是用一个问题来反问他们啊，摩西对休妻的事是怎么说的。好了，法利赛人怎么回答？他们说啊，摩西许人写了休书便可以休妻。他们回答的直截了当，一点都不含糊，非常肯定，是不是？他说摩西允许人写休书啊，跟啊太太离婚。摩西是真的这样说的吗？他们有什么根据？在旧约圣经里面，在申命记有一个地方有个记载啊，在那个申命记24章1-4节，这是圣经啊唯一的一个地方记载关于休妻的事情。第一节到第四节哈，人，申命记24章1节，人若娶妻以后见他有什么不合理的事儿，不喜悦他，就可以写休书交在他手里面，打发他离开夫家。假如光读这一节的话呢，这个法利赛人他们讲的好像很有根据，是不是？第2节，夫人离开夫家以后可以去嫁别人，后夫若恨恶他，写休书在他手中，打发他离开夫家，或是娶他以后啊，娶他为妻的后夫死了，打发他去的前夫不可在啊夫人玷污之后再娶他为妻，因为这是耶和华所憎恶的啊，不可使耶和华你神所赐为业之地被玷污了。所以在当时啊，这是以色列人进迦南地之前，耶和华神借着摩西啊为他们所写下的关于婚姻的条例。圣经告诉我们，迦南地是一个非常优美的地方啊，是一个耶和华神应许的牛奶与蜜之地。我们也知道那个地方也充满了邪恶，充满了拜偶像的现象，所以以色列人在进迦南地之后会遇到很多问题，家庭的问题，婚姻的问题啊。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啊，的确他们进去以后有很多啊，他们很多人违背神的诫命，很多男子，包括啊我们都知道的所罗门王，都是跟外邦的女子结婚啊，陷在了罪里面，陷在了偶像里面。那神耶和华神是知道以色列人以后会遇到的事情，知道他们心，所以借着摩西预先把那个关于婚姻的条例写下来啊，来帮助他们以后去面对这样的事情。 说刚才我们读了申命记第二十四章第一节那说，人若娶妻以后见他有什么不合理的事儿，不喜悦他，就可以写休书交在他手中，打发他离开夫家。这句话是一种情况啊，不是一个命令，不是一个命令。但是呢，马可福音这个地方，法利赛人将这一句话看成是摩西写了一个诫命，一个命令啊。这里说，丈夫看到妻子有不合理的事情，什么是不合理的事情？不合理的事情，这个地方讲的不是淫乱的事情，假如是淫乱的事情，那是死罪，是会被人用石头打死的。不合理的事情是什么？这丈夫觉得啊，以为太太让他不体面的事情。犹太人有很多理由，那个男人有很多理由哈，比如说是妻子的发型让他们不满意，头发有点凌乱，让他们不光彩，衣服不整洁，啊，或者跟别的男的讲话，这些等等这样的事都会让他们觉得好像不体面。这样的理由就可以成为什么？他们休妻的原因啊。所以你看，这样一点小这样的事情，有人想，神怎么会记得摩西把这样的条例写下来？妻子就做了一点点小事儿，好像让丈夫觉得不体面的事儿，就跟他离婚了，很不公平，对不对？这有几个字哈，他说不喜悦他，不喜悦他就是丈夫不喜悦妻子，说的是丈夫的心刚硬，不喜欢啊，不喜悦他的妻子。从下面的经文我们知道，主耶稣证明这一点。一会儿我们看到第五节哈，第五节耶稣那个地方说，他们的心刚硬。他们的心刚硬，是丈夫的心先刚硬了，刚硬在先啊，所以就很容易去找妻子的问题，就想办法去要抛弃自己的妻子。所以神记得摩西把这个条例写下来啊，让丈夫他要做那个事儿的时候，要给妻子要写一封正式的休书。这个休书是有当时有法律效用的，是要保障什么？要这个婚约解除以后，要保证这个妻子的权益，让她受到保护，不受到前夫的约束啊。另外，妻子有那个休书以后，也可以自由的再结婚。我们再看一下啊，刚才我们读了《申命记》二十四章第二节到第四节那里说了哈，妇人离开夫家以后，就离开她的第一个丈夫，可以嫁别人。后夫若恨恶她，写啊休书交在她手里。手中打发他离开夫家，或是娶他为妻的后夫死了，打发他去的前夫不可在夫人玷污之后再娶他为妻，因为这是耶和华所憎恶的，不可使耶和华你神所赐为业之地被玷污了。说第四节是一节关键的经文，他说打发他去的前夫不可在夫人玷污之后再娶他为妻，因为这是耶和华所憎恶的。说第一节到第三节是一个假设条件，是一个前提。他说假如那个第一个丈夫心地刚硬，不喜悦自己的妻子，写了休书给他，完了假如被休的夫人又嫁给了第二个丈夫，这个第二个丈夫又给他休书，或者第二个丈夫死了，那么就会出现第四节的情况。第四节说第一次休妻那个丈夫不能够再跟他原来的妻子再成为夫妻，什么原因呢？因为他之前的婚约那种关系已经被打破，他和前妻本来是一体的哈，已经被分开了。那过一会儿我们会讲到这个一体的这种核心的观念。摩西在这儿强调的啊，假如一个丈夫不慎重硬的景象，心地刚硬，随随便便的将妻子抛弃，他已经破坏了神所立的那个二人一体的观念。一旦抛弃那个妻子啊，这没有办法再回到以前的关系，没有办法再回到以前盟约那种关系，因为丈夫已经啊让妻子犯了奸淫罪啊，是耶和华所憎恶的。说马可福音啊，我们再看马可福音第十章第五节，他耶稣说，摩西因为你们的心硬，所以写着条例给你们。所以这儿讲得很清楚啊，他们的心刚硬在先啊，所以让摩西写下这样的条例来帮助他们 要什么？要谨慎，要自守，要什么？不要随随便便的跟盟约的妻分开，让自己的妻子被推到罪里面去，不要将自己和妻子逼到一个不可挽回的地步。啊，就是既得罪了耶和华神，又什么？又伤到了自己的妻子和自己。所以当时我们上面提到，当时以色列的啊，这个以色列人休妻的现象非常的什么，非常普遍。说到了主耶稣那个时候，还是那个样子啊。所以那个这来试探法利赛人是这种心态，所以耶稣来要提醒他们，你们要有个端正的心态，心里不可以有诡诈，不可以来挑剔啊。所以当然主耶稣也是他这样的警告提醒，也是对我们今天人说的。那么刚才我们提到，一开始提到今天的婚姻的状况是非常混乱的啊，非常婚外情淫乱的事情常常会发生，尤其啊，当然中国大陆美国也是一样，这样的情况对我们教会啊，对我们信主人也是一个很大的冲击，教会里面也会有啊这种事情发生。所以神在主耶稣在提醒我们，我们需要一个什么？靠着神怜悯，应谨慎自守，求神能够让我们对婚姻有一个什么？有一个端正的心态，能够保持一个欣赏对方的心态，常常有个感恩的心，去珍惜神给我们预备的这段婚姻，啊，让我们的夫妻的心不是心地刚硬，而是心地啊柔软。那我们也需要，每个人都需要问一下自己啊，我们目前我们自己的婚姻状况是处在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好多时候我们表面看起来是风平浪静的啊，风平浪静的，但是我们想问问自己，有多少时候我们心里面有过那样的念头，我们想尽快离开身边这个人，跑得远远的，把他抛到一边去，想看我们是不是常常会有时候会有这样的念头，以为别人更好。求神来鉴察我们的心啊，能够让我们把这种不好的不讨喜的念头能够给我们挪去，让我们能够保持一个圣洁，一个端正的心。那在马可福音第十章第六节，耶稣接着说，从起初创造的时候，神造人是造男造女，因此什么，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那主耶稣是引用创世纪第二章的经文哈，这儿有个词带转折的意思，表示下面讲的跟上面完全相反，上面讲的休妻夫妻离开，下面讲的是要合一在一起。在创世纪第一章二十七节那个地方告诉我们，神是按照什么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神啊，当时觉得亚当一个人独居不好，就为他什么，就造了一个伴儿啊，做了一个伴儿夏娃。那么我们都很清楚哈，亚当见了夏娃第一反应是什么？非常的激动啊，是不是？非常激动啊，非常激动。他说什么？他说是，这是什么？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还有什么？他给他起个名字，什么？可以叫什么？叫女人啊！你要去看英文字的时候，那个女人里面带了一部分男的在里面，对不对？所以这个地方他说他因为什么？他是从什么？从男人从他身上取出来的，啊，取就是他知道。所以当时亚当是非常的激动啊，他知道夏娃是他身体的一部分，啊，是他骨中的骨，肉中的肉。是跟他是一个身体的啊，跟他是一个身体，所以他非常的啊，非常的激动哈。说到第二章啊，第二章第创世纪第二章二十四节那个地方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所以这位主耶稣引用的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所以说人要离开父母，这个离开不是什么，不是空间的离开，也不是位置上离开。假如一个夫妻住在这儿，父母住在中国大陆，离得很远，对不对？也不一定是能够离开的。他这儿讲什么？讲的是观念上，夫妻的观念上， 这婚姻关系的观念上要离开父母，啊，这那我在这儿再插一点插啊两句话啊，这里讲说，耶和华是耶和华神是造男造女啊，亚当夏娃是一男一女，所以他们两个人是一男一女结合成为夫妻，这是婚姻的最根本的一点，两男两女两女不可能组成婚姻，那是什么？那是同性恋，那是罪。这一点圣经讲的是非常的清楚，再清楚不过了，没有半点含糊地方，所以这一点我们需要非常的清楚。那一男一女结婚以后，刚才讲离开父母，离开父母啊，除了神以外，自己的配偶就变成了自己的生活的中心啊，所以双方不应该让父母来影响自己夫妻的关系啊，不能让他们有干预啊。有任何事情讨论的时候，第一个人要找谁？不是找你的爸爸，找你的妈妈哈，是找你的先生，要找你的太太，要跟他什么？这一点要不处理好的时候，会对婚姻造成很大的冲击，很大的危机哈。那我有时在中国大陆啊，去帮助一些年轻人正在谈恋爱的，啊，或者要打算结婚的，或者已经结婚的人，常常会听到一些人跟我讲，特别姊妹。他说我妈说我妈的意思是这样的啊，我说你妈的意思很好，她的意思很好，我说你的意思是什么？你那个未婚妻的意思是什么？你那个你的先生的意思是什么？你太太意思是什么？他说我妈说这样，我妈这样说的，我爸这样说的。所以很多时候什么，他嫁人呢，不是嫁自己啊，把自己一家老小全给嫁过去了哈，嫁到那个奶奶那儿去了。有时候我们不小心娶太太的时候，不是娶了一个人呐，娶了一家人过来啊。那什么，当然希望不要冒犯那个年长的哈，在这儿我知道有些来探亲的那个看自己女儿看自己那个儿子的那个长辈啊，希望你们有时候就是不小心的话嫁人的话嫁给一堆人啊，不是嫁给一个人。啊，娶人不是娶了一个，娶了一家人，什么观念？进来以后的话，一发现一看，他对方的话根本什么，就不能做主，什么事儿都要跟他爸爸先商量，跟他妈妈先商量，这是本末倒置哈。当然，我们要尊敬我们的父母啊，在婚姻的观念上，这一点的话呢，我们的先生、我们的什么、我们的丈啊、我们的太太，是什么？是第一个要去找的人。第一个要去找的人，说这一点要是搞不清楚的时候，麻烦就大了哈，麻烦就大了。所以那个这个地方是什么？他讲啊，与妻子联合，他说与父母分离，那一定跟谁那个联合？就跟妻子联合，当然跟丈夫联合，二人成为一体。那丈夫与妻子联合，两个人融在了一起啊，变成一个身体。耶稣在第八节在这儿强调说，既然如此啊，夫妻就不再是两个人了，是一个人了，是一体了，两个人又变成一个身体了啊，不可能再分开。说这一点的话，这个观念是我们婚姻的一个核心的一个观念啊，也是婚姻关系里面最奇妙的一点，最奇妙。我们有时候也没办法完全明白，想看我们自己的身体，假如是你把自己的身体一开两半，会变成什么？就可能啥都没有了，是不是？说是一个就死了嘛，很简单，就死了。所以既然是一体的，说没办法分开的哈。说这个夫妻一体的观念，对我自己的话，对我自己的婚姻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帮助，一个提醒。我常常想这个问题，我不会跟自己过不去，是不是？有时候我想开，我跟太太闹别扭的时候，一想到，哎呦，身边这个太太，那是我身体的一部分呐。她是我身体的另外一半，我的心态就不太一样了。我常常对她说：“你可以去问她哈。”我说：“离了你，我就不想活了。不是不想活了哈，是活不了了。我是没法活了啊！我离了她，我就没法活了。因为什么？我这另外一半就没了。”没的话我还活什么呀，是不是？所以我就这样一想的时候，我就不会什么，我就不会跟自己过不去， 我不会跟自己那个拼个高低啊，他是我的一部分，我干嘛给我自己拼个高低，是不是？这样想的时候，这样去常常去想的时候，就是个就比较容易化解。所以这个是啊，既然是夫妻结合成为一体，那耶稣在下面又进一步来说了一下，在第九节，他说：“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啊，神配合的已经是一个身体，神配合的人是不可以分开的。所以这个是什么？人是没有资格分开的。假如一定要硬着景象分开的时候，一定有后果。什么后果？第一个很简单，两个人都要受伤，两个人都要受伤，没有一个赢的，全部要受伤。第二什么？另外一个结果就是两个人都犯了奸淫罪，得罪了神。啊，那下面主耶稣还会讲到这一点哈。那有人说，哎，圣经里面不是讲过可以离婚吗？有没有讲过？啊，圣经里面确实讲过一个例外哈。我们看一下马太福音第五章32节，耶稣在那个地方讲哈，他说：“只是我告诉你们，凡休妻的，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叫他做淫妇了。人若娶这样被休的妇人，也是犯奸淫了。”这里讲得很清楚，凡休妻另娶的啊，假如不是因为淫乱的缘故，就是什么？休妻的人不但自己犯了奸淫罪，啊，被休的妇人也是犯了奸淫罪。说这句话里面隐含一个例外啊，就是假如是一方犯了奸淫罪，另外一方是可以跟他分开。啊，先生犯了奸淫罪或者太太犯了奸淫罪啊，另外一方的话可以跟他分开啊。所以什么原因呢？犯罪一方已经污秽了自己，啊，打破了原来的跟配偶的一体的关系，啊，所以，但是呢，我们必须很清楚，既是可以，也不是神的原来的意思。实际上，圣经里面有很多的教导是让我们能够尽量的去挽回。神自己常常用婚姻的关系来代表、来表达他跟他的子民跟以色列人的关系。以色列人常常拜偶像，啊，拜假神，各种各样的假神，拜偶像、拜假神就等于犯了奸淫罪。按道理，耶和华神是可以什么，完全放弃他们，完全跟他们切断关系，没有任何拦网。但是我们知道，等到他们认罪悔改、回头的时候，耶和华神又继续不断的赦免他们、接纳他们。啊，那在婚姻的关系上也是一样，神强调的是要什么？有个怜悯，有个宽容的心。啊，圣经里面有个很典型的例子哈，一个旧约先知何西雅，何西雅遵照耶和华的啊吩咐，去跟一个妓女啊，跟一个妓女结婚做妻子，后来他这个妻子又什么？又跟别人跑了，又犯了奸淫罪，跟别人走了，那他何西雅又什么？又顺从耶和华的旨意，花钱又将他买回来，啊，又继续来赦免他。所以耶稣在这儿强调是神设立的婚姻，是神配合的这种夫妻的关系，是一个一体的观念，人是不能分开的啊。这是神对婚姻的旨意。假如犯了奸淫罪，另外一犯了奸淫罪的那一方，他愿意认罪悔改，愿意回头，那么另外一方靠着神的恩典，假如能够赦免他，能够去接纳他的时候，那神会继续来，继续会祝福，会带领，因为神自己就是不断的来赦免那些背逆他啊，但是愿意回头的人。那身边这些人听了耶稣的啊，就说听了耶稣的回啊这样的回复以后，有什么回应？本来法利赛人就是来向耶稣挑战。圣经里面没有记载他们有什么反应，那最大的可能是他们又憋着什么哑口无言，没话可说，因为每次他们来的时候都是被耶稣说的啊无言以对。但是门徒们听了以后有什么样的反应呢？ 啊，马可福音第十章第十节，到了屋里，门徒就问这事儿。啊，所以门徒们进了一个屋子，来私下问耶稣这个问题，问什么问题啊？在马可福音这里没有写出来哈，在马太福音，啊有记载，马太福音十九章第十节那里说，门徒对耶稣说，人和妻子既是这样，倒不如不娶。啊，是听了。门徒听了就是主耶稣对法利赛人这种回答以后啊，就是说妻子啊跟啊丈夫跟妻子联合以后结婚以后，假如这是这样的话呢，那还不如不结婚呢，干嘛要结婚呢？他丈夫和妻子既是这样，既是哪样呢？这上面讲了，对不对？结婚以后离婚了，两个都犯了奸淫罪，再结婚的时候什么也犯奸淫罪，都得罪神。那主耶稣在下面还会强调这一点哈。你想想看，想想看，门徒们听了耶稣对法利赛人这种回答以后，他们怎么会有这样的疑问呢？有这样的疑问很简单哈，他们多年来就是什么，受他们自己的文化传统文化的影响，受到什么他们自己宗教的影响，受到文士法利赛人这样的教导，所以他们的想法，他们对休妻对婚姻的观念跟那些法利赛人是没有什么差别的，是没什么差别的。那就是为什么在之前，在几年以前，主耶稣就亲自对他的门徒就有单独有过教导啊，在那个马太福音第五章到第七章那一段，就是我们都习惯称呼的啊，耶稣的登山宝训，在那里，那是几年以前了啊，主耶稣就是已经对他们有单独的教导。我们刚才读过，在啊第五章第三十二节，主耶稣在那儿说。这是我告诉你们，凡休妻的啊，若不是淫乱的缘故，就是叫他做淫妇了。人若娶这样的啊，被休的妇人，也是犯奸淫了。所以显然主耶稣啊的教导，虽然已经教导过了，但是门徒们在那个时候还没有什么，根本就没有啊完全给啊没有被改变过来。所以我再看一次这啊，再看一下主耶稣这一次在马可福音这里如何来回复啊门徒的。第十一节哈，耶稣对他们说，凡休妻另娶的，就是犯奸淫罪，辜负他的妻子啊，妻子若离弃啊，若离弃丈夫另嫁，也是犯奸淫罪了。所以主耶稣又回到什么这个核心的地方，这一次啊，主耶稣是针对夫妻双方讲的啊，不是光对丈夫一方讲的。所以这里说的休妻的原因是啊，除了一方犯了奸淫罪以外的任何的其他的原因，凡休妻另娶的，就是什么，就是任何人啊抛弃自己的妻子再与别人结婚，就犯了奸淫罪。这样的丈夫不单是自己犯了奸淫罪，还有什么，还辜负了什么，辜负了他的妻子啊，亏待他的妻子。他本来应该是啊，承担他对妻子的责任。我们知道以前的妇女的地位是非常低下的，非常低下，在家里面啊，被丈夫抛弃以后啊，会变得非常无助，也会什么被人瞧不起。所以这丈夫啊，本来是应该有完全的责任来照顾啊，来照顾来保护他的妻子。那马可福音第十章第十二节啊，主耶稣对妻子说的，啊，妻子若离弃丈夫另嫁，也是犯奸淫罪了。所以同样的。妻子假如不是因为丈夫犯了奸淫罪而离弃他跟他离婚，也是啊同样的自己啊犯了奸淫罪。所以主耶稣在这里强调啊，再次强调神对婚姻的这个要求和他的旨意，再次提醒门徒们，神设立的婚姻，人是不可以分开的，既然夫妻已经是一体的，就当什么彼此负责，彼此委身，彼此来保持一个圣洁的心，将心思念完全的放在对方的身上啊，在婚姻里面能够保持一个单一的一个圣洁的心。那主耶稣在犯奸淫罪这个问题上对门徒们有一个更深层的教导啊，之前有个更深层的教导，就是在那个马太福音第五章啊那个地方，在二十七节二十八节那个地方说的啊，主耶稣对门徒们亲自说的，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在心里面已经与他啊犯奸淫罪了。所以说这儿讲得很清楚， 虽然没有行出来，但心里面有这样的念头，就已经在犯奸淫罪了。说主耶稣这个话是对我们每个人啊，每个人说的，在婚姻里面能够持守一个圣洁的心，啊，是建立婚姻、保护婚姻的一个核心的因啊，一个重要因素。我们知道整个的世界啊，充满了各种各样的邪恶、污秽的东西，影响我们的心思念。说淫乱的念头对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什么？都是一个挑战，是我们对婚姻会造成一个很大的冲击。特别是在这个网络啊渗透的这个时代，影视通讯充满了我们生活的各个角落。我们跟啊网络通讯电视只差一个手指那么远，这里面有很多好的东西，我们都知道。但是呢，里面也充满了各种各样污秽的事情。不警醒的话，我们自己的心思念，我们会掉到这里面，这个邪恶掉到这淫秽的这里面去，我们的心会被污染，让我们跟神的关系受到影响，也直接影响了我们夫妻的关系。所以这样的念头对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极大的挑战啊！对没结婚人是一个挑战，对已经结婚人是一个挑战。不管我们属灵多好，我们属灵的生命多好，不管我们信心有多大，我们都会遇到同样的挑战，同样的诱惑。假如你否认这个诱惑啊，只有两个原因，一个你太幼稚，另外一个是你太麻木，没有别的原因。好多年以前，那我去参加一个教会举办的一个退休会，那个讲员是一个非常有名的、非常令人敬佩的一个老牧师，老牧师现在已经不在了啊，已经被主接走了。他就谈到了这个话题，谈到了这个犯奸淫罪这个话题。他讲到自己那个以前面对的挑战，面对的挣扎。他年轻的时候，他牧师很高大，很英俊哈，年轻的时候更英俊。那个很年轻的时候，很多姊妹对他很感兴趣，很感兴趣，很多。他又神很就是说大大的使用他，他又会讲道，又非各方面非常的好，说很多姊妹就对他很感兴趣。结婚以后，很多姊妹对他还感兴趣，说这个是，所以他就很诚实的那个就跟我们分享，他说有时候啊，别人对他不感兴趣，他可能对别人也感兴趣啊。所以碰到陌生人的时候，他有时候也会有这种念头。就特别他讲到自己年轻一点的时候，有几次在那个马路上走路，特别夏天的时候，一些年轻的女孩子穿得特别简单，所以他在那儿走路的时候，有几次他跟我讲，他有几次的话，那个念头就到他脑子里来了，他要做什么，就不得不用自己的手抽自己耳光，就打自己，求神怜悯，说让这个念头赶快离开他。不要让这种污秽的念头到他头脑里去。是这样一个牧师，这个神啊宗室的仆人，为神啊服侍了70年啊，这样一个老牧师，你看他都很诚实的在那么多人面前跟我们分享他所遇当年所遇到的挑战哈。我想我们每个人都什么都可能会面对这样的挑战。说神的话语是对我们每个人的提醒啊。说神设立这种婚姻关系是在世上最奇妙的一种关系，再没有另外一种关系比那个夫妻关系更奇妙了。神设立这种关系唯一的目的是什么？是透过夫妻这种关系，这种亲密的关系来经历神的慈爱，经历神的信实，还有个甜美，让我们通过同时的话，让我们这种透过这种婚姻的关系能够经历到这种来自神的这种满足，这种安慰啊，还有我们夫妻双方的这种安慰体贴。说他对我们啊，每对夫妻这样有这样的安排，是他做的媒啊，他替我们做的媒，他的配合让我们两个人在一起。既然是他配合的，那我们什么？我们没有权利分开哈。那我们刚才讲的一种情况是一种特别的情况，假如有一边是犯了奸淫罪。那你说你可以跟他提出离婚，但是假如对方是愿意认罪悔改，那神的旨意是还是什么？盼望靠在神那一点能够接纳他啊。假如对方愿意回头的时候，那愿意接纳他，这样的话呢，神还会什么？还会继续啊祝福啊， 这是神的对婚姻的心意。那如何能够有一个健康的婚姻啊？我想我们对婚姻，我们需要有个心态，我们要摆正一个端正的心态。我们要常常想到对方是什么，是神预备的啊，是神预备的，神预备的最好的。可能我们有些感受不到他最好的，但是还是什么，我们感受不到并不说他不是最好的，还是最好的。既然是最好的，我们就要想到对方的长处，对不对？而不是看到他的短处。健康的婚姻，我们需要明白这个神的旨意，神把两个人放在一起，这个不再是两个身体了，是什么？是一体的。既然是一体的话，我就没有退路了，是不是？没有退路了，我走到哪儿他走到哪儿，对不对？他走到哪儿我走到哪儿，两个人在一起啊，甩都甩不掉，对不对？所以这个是什么？只能说唯一的出路是干什么？全然委身了，对不对？只能是越看越顺眼，看对方 越看越顺眼，越看越对眼啊。所以这个是只能有这个结果。因为是人是什么，没有资格，没有权利分开的。所以另外就是我们要保持这个一个健康的婚姻，我们要持守我们的心，我们要有一个圣洁的心，我们要靠着神的怜悯，把我们这一切污秽的源头从我们心里面能够拿走啊，让我们将我们的心完全放在眼前这一位，我这个身体的另外一半身上啊。所以这是一个关键的一点啊。所以盼望就是假如你还没有结婚哈，我希望就是你能够对神的这种婚姻的旨意啊，神的婚姻的这种观念能够更清楚，更了解哈。那已经结婚了，你说我已经结婚了，我也没有选择了哈，好像很无奈的样子，是不是？我现在遇到很多问题，我有很多的苦衷，我很多的挣扎，我很多的难处，我们只能求神来怜悯我们，求神来帮助我们。神的配合，既然是他的配合，我们还没有感受到那种完美，但是还是他的配合。所以我们只能调整我们的心态，求神来帮助我们调整我们的心态，让我们能够愿意，有个愿意的心，靠着神的恩典，让我们的婚姻更加什么，更加健康一些更加丰盛一些。那我们就需要问自己了，我愿意靠着神的恩典让我们夫妻的关系更加健康吗？更加和睦吗？我们做一个祷告。天父们，谢谢你，谢谢你就是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天父们，知道这个婚姻是你设立的，是一个奥秘，是一个奥秘。你说夫妻离开父母以后二人成为一体，这是一个奇妙的关系，两个人生命已经融到一起。天父们，谢谢你，谢谢你在地上给我们设立这种最特别的关系，让我透过这种关系能够在一起来经历神，来更加认识神。这是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假如我们当中还有没有结婚的，就是也是一样，让我们能够对神设立的婚姻一个完全的观念，完全的理解，一个全面的一个理解，让我们就是能够对婚姻充满盼望，充满期待。因为本来就是婚姻是一个美好的事情。天父，我们就是已经靠你的恩典已经结婚的人，我们更是要来到你面前，请你来检查我们的心思意念，看看我们的心是不是就是有一个圣洁的心，我们的心是不是在对方身上，帮助我们。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可能心里面我们有一种念头，我们觉得身边这个人不是最喜欢的，不是个最好的，我们曾经有念头要离开他，要跟他分离。天父，请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这不是你的心意，帮助我们，让我们就是能够，你既然把我们放在一起，我们两个人已经是一体不可分开。让我们就是在经历的时候，我们会遇到挣扎，我们又遇到困惑，因为我们双方都在寻求满足，寻求这种接纳。请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就是我们的眼睛，我们看到只有神你是我们的源头，你是我们安慰的源头，你是我们喜乐的源头，你是我们安慰的源头。让我们就是在这个过程里面，透过这种 关系来经历的时候，能够彼此都有一个感恩的心，彼此都能够想到我们自己有限，但是神是无限的啊！我们靠着神的恩典，我们一起经历的时候，你让我们更多的经历到来自你的啊慈爱、你的怜悯、你的安慰。请你与我们每一位同在，不管我们目前处在什么样的光景里面，我们都需啊盼望你能够来亲自来帮助我们，来鉴察我们。感谢你，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